过看见台湾空中摄的镜头，也当理解地理台湾的美丽和哀愁。咱的故事，咱的历史，让咱真实的感受台湾的心跳和呼吸，咱就会发现它的特别和多样性。一段咱对着一碗庙导师，咱的故事，咱的历史，这个节目做回来探索历史台湾的美丽哀愁，欢迎您做回来收听。
各位阳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咱的故事，咱的历史。我是周婉淼，今仔日是第13集，即季的上尾集。即回主题是闽南福建甲广东的区别，科技制度甲台湾大家族的形成过程。伫清朝台湾的历史内面，咱常常会看到闽南这两个词。用华语来读，大家更加知影，就是闽粤。首先，咱来了解闽南是省的代替语，闽指福建省，粤指广东省。今仔有一挂人直接过一家闽南当作闽客，讲闽南语的人，甲讲客话的人，这毋是正确的理解。那安尼理解，一挂史料。个读未通，过去官方其实无族群的观念，族群是咱即卖概念。清朝官方伫看台湾汉人社会时，上普遍的就是用姓来做区别。不过为这两个姓来台湾的人，偏偏就有讲无同款的话，文化那无同的两个族群，因是跨行政区的。简单来讲，在福建省，大部分的人是讲闽语、闽语。闽语有分闽北、闽东、闽南、福建等等语言，不管怎样，拢是闽语。不过，在汀州这个所在，大部分人讲客话；在广东省，大部分的人讲广府话；有一部分的人讲客话，另外有一部分的人讲闽南语。广府话就是咱今嘛讲的广东话，香港人讲的话属于这个语言。在惠州有真济人讲客话，嘛有人讲闽南语。在潮州，大部分人讲闽南语，其中也有一部分的人讲客话。安尼听起来真复杂，其实无遐复杂。大家若看地图，就真好了解。咱在空中要解说无地图好看，只好请大家尽量在脑海中来想象地图。福建省是一个直的长条形，广东省是环的长条形，两省接做伙的所在，在广东省这边就是潮州府，在福建省这边就是漳州府加汀州府。福建省东西会当分做两边。东边这边靠海，西边这边靠山。汀州府伫咧山区，漳州府挖海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，汀州府大部分的人讲客话，漳州府唔免讲，就是讲闽南语的地区。讲同一种语言的人，常常有一定的分布的范围。漳州甲潮州相接。是瓦海边这边，是讲潮州话，属于闽南语。汀州甲潮州相接是瓦山这边，是讲客话所在。讲同一种语言的人，会分布常常是连做伙，毋是行政区划会当分割的。换一个方式来讲，讲客话的人主要是住伫福建省、广东省、甲江西省。三省交界的山区，包括福建省的汀州、广东省的潮州，以及潮州边仔的惠州。 高恩伯就是江西省的南平，这一大片就是客家地区。在清朝时代，来台湾的人主要是为福建省和广东省来的，和江西省较无关系。来台湾的人讲闽南语的，主要是为福建省漳州、泉州和广东省潮州来的。讲客话主要是为福建省汀州、广东省潮州和惠州来的。有较复杂的就是潮州有讲闽南语的，那有讲客语的。惠州大部分的人讲客话，但是那有一挂人讲闽南语。总是行政区划不是语言的区划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另外需要解释的就是嘉应州的问题。在台湾的客人常常说祖先是为广东省嘉应州来的，嘉应州在对呢，咱头拄啊，刚才有在说潮州和惠州，到底嘉应州是安怎来的？其实很简单，嘉应州是尾啊才出现的，早期刚才有潮州和惠州。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，就是清朝统治台湾半世纪，已经50年的时候，清朝政府把潮州的3个县和惠州的2个县挂出来做一个直隶州、直隶州，叫做直隶嘉应州。把什么县合作会呢？就是潮州的丁香、平远、镇平，以及惠州的兴宁、五华。这5个县不管是不是属于潮州府或是属于惠州，因都是客家县。在地图上，这5个地区就是和汀州连做伙。潮州的3个县在北边，惠州的2个县在南边。这5个行政区叫做嘉应五属、嘉应五属。在嘉应州尾也改做嘉应府，在嘉庆17年1812年改做嘉应州。台湾的客人大部分是为这来的，另外有为惠州、海丰、陆丰来的，腔口不同。所以在台湾的客话有分四管话和海陆话，目前讲四管话的人比较较多。四管是嘉应五属地区五华的4个县、就是丁香、平远、镇平和兴宁。现在中国广东省最大的客家行政区就是梅州市，这就是本来的嘉应州，又再加上潮州的大埔和丰顺两个客人集中的县。不过语言现象是很复杂的，祖先为嘉应州来台湾的通常是客人，无唔对。不过为潮州辽平县搬徙来台湾的不一定是客人，辽平大部分的人是讲潮州话，有一部分的人讲客话。我捌一个研究者，因家是讲葫芦话，有一遍伊发现祖先是为辽平来的，伊就认为因是葫芦客，这不一定正确。葫芦客是指本来是客人，因为环境或是其他原因改讲葫芦话，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现象。不过未当随便认定祖先为辽平来台湾，真有可能自底个讲潮州话，不是来台湾甲改变的。咱头前已经有讲几啊遍，潮州话伫语言学上属于闽南语。所以祖籍是辽平，不一定是客人。以这为背景，咱才会当了解清朝的史料写到潮州的事。有当啊是指靠海讲潮州话的人，有当啊是指靠山讲客话的人。咱伫第11集讲到海盗的事，有因谣言的话，伊讲潮水话语亚当中。潮虽月而挡章，意思就是潮州府的人虽然属于广东省，不过因跟漳州人互相认同，这就是因为话语会通。 生活方式也甲相共。不过，官员讲到客庄的时，讲是刁人所居之庄也，就是潮州府来的人住的庄头。这所讲的，就是为潮州客家地区来的人，为福建省甲广东省来台湾的人，伫台湾的分布大概是安怎呢？伫1788年左右，就是乾隆末，那是清朝统治台湾差不多要到一半的时，迄当时根据一个官员的估计，以全台湾来看，漳泉的住民占6%，广民伫三数之间。以南北来看，北边的淡水、南边的凤山、广明较济，诸如彰化两关、万户、闽府较济。以内外来看，就是以外海或是外山来看，近海属于漳泉来的在地人，近山有较济的广东的客庄。伫遮，广明是指客人，所以万客、闽客。的比例是差不多6-7%比3-4%。客人大部分住伫北部甲南部，中部是闽人、闽人的所在。闽人住伫靠海边地，客人住伫靠山的地区。这个情形伫清朝统治的后半的100年内有局部的改变，不过大概分布就是安尼。改变的所在伫对呢，主要有两部分。第一，因为尾啊，噶玛兰地区新开发，变成漳州人的天下。第二，客人慢慢退出台北盆地，向新竹地区集中。万物的分别，咱讲到这，小休困一下，继续咱要来了解社会流动的问题。是一群社会，有真侪含内地已经稳定的社会无同。咱有讲过，伊的人口结构无健全，伊的女性有较大的自由的空间，伊的方式若有真好的所在，比如世俗拉亲、超越血缘甲种族主义，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。一群社会有好有歹，不管安怎。伊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，所以上重要的制度一定会适用伫即块土地顶端。社会流动的方式就是其中的一项。伫中国的明朝甲清朝，一个平民普通人，若想要爬起咧社会的高层，唯一的公路就是透过科举考试、科举考试。在传统社会，一般分作四个阶层：士农工商。中国的文化理念上重视农民，所以把农民放在士的下脚。但是实际上，尚无在明朝和清朝，商人的地位比农民更加高，所以咱会当重新排作士商农工。士是社会领导阶层，一般。个叫做士绅阶层、士绅阶层，这个阶层的组成就是进士、举人、贡生以及生员。生员就是民间讲的秀才。科举制度真复杂，咱无时间详细讲，主要是要讲较大项的科举，一关一关真歹考，尤其要考掉进士，真无简单。咱用人口来看，清朝伫乾隆末，要我19世纪的时，人口已经有3亿1000多万人。清朝268年， 总共有112科的会试，平均2冬外考一遍，268冬总共录取26849名的进士，平均每科加录取240人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总人口是3亿以上哦。进士是全国性的，既然是省级的，平均每科录取1290个人，那是真少，竞争遐激烈，咱台湾人要安怎考会调呢？这就是问题。咱看看来讲，咱先来了解这种考试甲官僚系统社会运作的关系。举人甲进士会当看作一种资格，就是会当入去官僚系统做官。如果那无要做官，或是退休，当爱故乡，就是社会领导阶层的成员。在文化上，就是社会文教的指导者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进会当出外做官，退就是地方的新书，和官员合作领导地方社会。秀才袂当做官，因是地方属性阶级的下下层，在有举人甲进士的所在，因的地位阁无悬。为政治方面来讲，科举制度就是官僚系统取人才的方式，这是做官的正途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听到正途是不是心会切一下？讲是正途，敢讲有非正途呢？代志就是安尼，正途之外，会当入啊官僚系统做官的叫做异途，差异的异，用白话来讲就是澳门。这个澳门有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军功，另外一个就是官吏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靠军事方面的功劳，或是靠官钱来买科举的资格，通常是买干升的头衔，叫做礼干。举例例，若有这个例，通常就是买来贡升地位比秀才更加高，那会当做官啊。如果是用买，就叫做内贡，这是公开政府温准的，有一定的计数。根据研究，官吏啊、捐纳在雍正甲乾隆朝已经占1/4以上，后来愈来愈多，就是澳门愈开愈大胖。好，咱伫遮小休一下，甲阁倒来看咱台湾的情形。咱今仔个囡仔为真细汉个开始捌字读册，有诶阿未读幼稚园，个捌真侪字。毋过过去个农业社会真无共，做事真需要人工，囡仔工也真重要。看牛啦，也是打水车啦，一寡囡仔人会当做个工课，拢爱来斗三工，食过去食袂饱。那有好囡仔去读册，善食人的查某囡仔，若相共，规日无闲到暗，所以要捌字是真无简单诶。毋过无读册，阁无可能行科技的路。尤其早期来台湾的人，拢是社会下骹层的人，就算讲会当开始培养子弟来读册，要安怎和内地人竞争呢？所以 康熙帝国温存台湾的乡亲有一个保障名额，叫做台语号。而且咱爱聊聊说明一下，乡亲是三级的考试，福建省的三省福州考，考掉的人就是基因。每一个省都有固定的名额，比如说福建省有30名，这是假设的啦。为国父来考的人，因的考卷是黑名的胡名，就是姓名顶顶的消息都要藏起来，所以有的父可能都无人考掉。为着要让台湾父来的考生有一个会当考掉基因，考试卷阁有另外编一个字号，注明台，不管听到安怎，一定要录取一名，这叫做令号押中，令号而中。另外编一个字号来录取，这不是台湾甲安呢，一寡偏远的地区哪有这种优待。台湾的保障名额有一站取消，到雍正年间甲阁恢复，后来阁加一名，改做志义号。嘉庆年间增加到3名，道光年间愈特别的，就是另外编典义号，给台湾的广东省来的住民一个名额。所以总共有4个保障名额，这是基因的阶段。证书是全国的考试，完全靠成绩。省若无名额，有保障名额应该是真好代志。但是台湾的新书捌联名陈情，希望取消保障名额，是安怎呢？主要是募集的问题，貌似问题。台湾因为读册人少，程度较低，未少的中专一代人，阁假做台湾府的住民来考试。尤其基因这个阶段有保障名额，就拢予募集的人提起，所以地方的新书阁反对有保障名额。台湾伫乾隆朝有两个进士，拢毋是台湾真正的本地人。一直到第3个进士淡水厅的郑用锡，才是正港的台湾本地人。郑用锡是新竹郑家的祖辈，因是漳州人，先搬去金门，甲哥搬来台湾。伫金门的时，因要伫社会下层，搬徙来台湾了后，渐渐发达起来。因是靠经商，就是做生意甲教书来起家。郑用锡的父亲是干生，以教书为主。新竹郑家有真多科技功名，一个进士，3个基因，20个贡生。不过因总共71个科技功名内面，正道出身的加22名，其他41名是官吏。8名是军功，新竹郑家会当讲真特别，毋是一般的咧。咱来看几个大家族的咧。首先，咱要来看桃园罗德林家安怎为善家人变成真有资产的家族。咱要为林文进来讲起。林文进伫乾隆10年1745年来台湾，差不多19岁。把人做工来维持生活，六冬后买一块草地，变成自耕农。可能是安尼，伊家伫故乡的弟弟文占就来台湾。乾隆40年，文占带3个囡仔来台湾，兄弟有30年无见面。真可惜的，就是第2冬文占就来过身，阁过2冬，文进已经52岁，才来娶某。过年暗，因食番薯粉粿，元旦就去田里做事，这尾也变成罗德林家的家族传统。3冬后，文进的某生仔，可惜迄一冬文进甲来过身，伊的某改嫁，囡仔予人饲，尾也予人做囝，所以文进这一房其实就倒去啊。文占这边那真悲惨。文进过身了后的第2冬，文占的第2个后生因为避乱，过世伫山谷，所以文进甲文占这对兄弟啊，敢当纯弟弟的大汉后生甲细汉后生，这两个少年的兄弟 相依为命，把青埔荒地开辟做地园，做地后的初级工作。大兄可能无结婚，小弟有五个囝，大汉后生林天树，能力真强，林家慢慢变成地方的好野人。林家会当变好野，主要是靠经商，买真济水产甲山拿。咱头前有讲过，一个人要入去地方的领导阶层，就是爱有科技的头衔。所以林家五兄弟拢透过官吏有干省的身份，会得加入地方士绅的行列，积极参与公务。到第四代，林家重视教育，有未少的专业的读册人。可惜考科技还未得到功名的时，台湾国挂号日本。林家的两个子弟率领义军进攻台北城，和日本军掠到，牺牲性命。故事讲来，那真简单。其实林家为林文进来台湾，到第三代致富，前后115年。林文进若无弟弟即边的后代，会当感恩，伊就会亲像无数的堕胎少年人，愿望会得成功，结局一生失败，无人会记你。苗栗头份的陈家，若有一段真困苦的开始。陈凤求是第一代来台湾的人，做人的爹娜，40岁结婚，有三个囡仔，大汉后生39岁结婚，第二后生24岁结婚，第三后生20岁结婚。为结婚的年纪，咱个会当看出陈家愈来愈有一寡资源。第三代大汉后生有摕到干省的资格，第四代。第四个后生，这是第一个囡仔会当室内读书、室内读书，就是把做事的农具放落，专心读册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是第四代哦。真可惜的就是，伊考秀才的时差一点仔个考掉，按算要过定来的时，台湾个挂号日本，等到来台湾第88年。甲买田地97年，甲做着干省，新竹北埔姜家为第一代姜雕芳做田纳开始，到第四代有军功，是96担；第五代有武兴是101担；第七代有干省是141担。第七代姜小祖那是干省，伫台湾挂号日本的时，伊参加抗日战争。不幸来见死，才20岁。咱为这几个大家族发展的过程，会当看出，移民社会要出头天，其实真无简单。上无爱差不多100担，才会当成功累积资源，要入去领导阶层，有的爱140担左右。子儿孙要会当专心读册，爱到第四代。真是一条真久长的路，这是成功的例，无成功的愈多。真侪人比林文静更加惨，连娶某生囝机会拢无。一个人来台湾，一个人卖骨台湾。移民社会有予咱真同情的所在。今天是这季的最后一集，我们说到这，明年一月，这个节目，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历史，因为我个人的导学的关系，暂时要停一下，我们要由晏三郎、晏三郎先生来主持，开讲新闻，讨论最新的时事，欢迎大家来收听，我们明年空中再会，祝大家新年平安如意，健康顺遂。